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再次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又来今天又来看几处的圣经。请我们一同打开加拉太书第一章六到九节。加拉太书第一章六到九节。好，我想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的。但无论是我们这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再看加拉太书的四章十九节。我们一同来念。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好，我们再看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八到三十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就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最后我们再看以弗所书四章，我们从十一节念到十五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割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远走基督。好，我们圣经就暂时先看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再一次赐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并且来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恭敬地将主啊圣经打开的话语仰望在主手中，我们请求圣灵带领我们进入到您自己的真理当中，借着早上这一点点的时间，让我们通过读加拉太书，主啊能够更加清楚地看见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怎样的工作。我们谢谢主，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我们刚才读的那个加拉太书，当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当你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你会很稀奇的看见一些跟保罗在平时写书信有很大不同的地方。首先呢，在这本书里面呢，保罗没有这个写一些感谢神的话，也没有称赞加拉太信徒的话，这个是很少见的。我们近段时间在读哥林多前书，当这个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呢，一开篇保罗就为哥林多教会写了很多称赞跟感谢神的话。可是在这里面呢，加拉太书里面呢，你没有看见保罗称赞他们的话， 没有也为他们献上神感谢的话。可见就是说，当你两个把哥林多教会跟加拿大的教会放在一起对比的，你会发现虽然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充满了很多淫乱的事情，充满了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但是呢相对比于这个加拿大的教会呢，那我们感看到的好像加拿大的这个状况呢比哥林多的教会更加的糟糕。当我们一点点往下面来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保罗写加拿大书一开篇就讲到说呢，我很稀奇你们这么快啊就离开了那基督界的、借基督之恩招你们的。也就是说他们很快的就离开了保罗所传给他们的那个纯正的福音，去信从了一些不是福音的福音。那么我想有一点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当保罗离开了加拿大教会以后呢，有一帮的自称为基督徒的犹太人，他们来到这个加拿大的各处的教会啊，那么他们传扬一些就是说你们信这个耶稣光是接受他接受恩典还不够，还有在这之外呢你们还要行割礼，你们还要接受这些教条才能够得救。所以他们从三个方面来攻击保罗。第一个方面，他们质疑保罗的使徒的职分；第二个方面，他们认为外邦人必须要受割礼，使自己犹太化之后呢才能够得救；第三方面，他们反对保罗只讲恩典不讲律法，鼓吹基督徒必须遵守犹太的礼仪跟割礼啊才能够得救。那么为了这样的缘故呢，保罗写了这一封非常严厉的书信，所以在这里面他没有称赞，反而是非常直白的这些只是他们的错误。那么在我们后来读的这个第四章里面第十九节，保罗在这里面呢讲到说，我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弟兄姊妹们，当你读保罗的书信的话呢，你会发现我小子啊在保罗的所有的书信里面只有在这里面出现过。我们读老约翰的书信，你会发现老约翰经常用这句话，我小子们啊，他是保罗呢只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这里用到我小子。你知道吗，当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接下来说我为你们在这生长之苦，一方面呢保罗指责他们这么快离弃纯正的福音，另外一方面呢保罗对他们是满了痛心的。当他说我小子们啊，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孩子们啊。保罗在这里面呢他有一个维护的心啊，他看见他用这样的一个劳苦所生下来的这些的孩子们可是这么快呢离弃了神的福音，他里面非常的着急。保罗在这里用到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保罗用生产之苦乃形容他传福音的过程。可能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很难体会保罗当时他传福音他所受的苦，他所经历的那么多的艰难。我们今天你看很感谢主哈，来到我们这个聚会的场所，每年都有很多的福音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他自己亲自走进来的，有可能是已经有人向他讲过耶稣的，邀请他们来，他们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向他传福音，我们坐在那里很舒服跟他们传福音。但是你要知道保罗当年传福音是极其的艰难，我想我们至少看一下保罗当年传福音的艰难。我们一起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看，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看到保罗这一段，他描述他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遭遇到的这些艰难的时候呢，你就很能够理解他愿福音所生的孩子们这么快就离弃福音，他愿深藏之苦。这个律呢，乃形容传福音的过程。我想在座有很多的姊妹，你们有做过妈妈就很能够理解，当你怀孕以后，有个孩子在你里面，啊，有很多的困苦，很多的困难，可能有的呢就有孕期反应，不能够吃又吐，然后呢吃不下又不得不吃，为了肚中的孩子。到了后来，可能孩子逐渐稳定下来了，又发现血糖又高了，哎呀，又担心了，又不能吃，然后呢晚上可能又睡不好觉。你会发现呢，很多的辛苦在妈妈的身上。所以保罗在用这个在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就是用生孩子这件事情来比喻。他甚至形容讲到说，好像传福音的过程好像是一个产卵一样，他用生产之苦来形容传福音。所以每当我想到保罗是这样的传福音的时候，想到那些为着神的福音能够被传开，历经千辛万苦到外面去宣教的时候呢，我心里面真的是备受激励，由衷的敬拜他们。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在被提醒，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福音实在是来之不易的。所以当加拉太的信徒们离开这个神保罗所传的福音，纯正福音的时候，他非常的痛心，他写下这份书信给他们，然后说呢，我要为你们再受深藏之苦，使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里面。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会很稀奇，为什么保罗这里面讲到说又再受深藏之苦？难道福音还要传递第二遍吗？我们知道，当我们一个人信了主以后，神就以以马内利的方式住在我们里面，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也就是我们已经得着了主这样的一个生命在里面。可是呢，保罗这里就说，我要为你们再受深藏之苦，使基督能够成形在里面。那这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领受的福音，接受的主耶稣的生命，我们就蒙恩得救了，我们就重生了。但是我们又问一个问题，那基督在我们里面成形了吗？是否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人们是不是能够看见说我们身上有基督的形象？那所以他又用生产这个来形容，我觉得非常的贴切哈。你看做妈妈的都知道哈，当你怀孕的时候呢，你知道你里面有个小生命的，所以你去做 B 超，对不对？可是做 B 超的时候，初期 B 超其实看不出来你里面的 baby 的样子的，对不对？他可能说，哎，有心跳了，你知道有生命了，可是呢，你里面看不出有孩子的样子。所以呢，你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信主了，我们有主的生命，但是呢，我们里面有没有主的样子？或者是外面能不能让人看出我们有主的样子呢？如果没有的话呢，我想这就是一个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虽然我们今天读了加拉太书，保罗在这里面是指责他们离开了正道被这些异端，被这个犹太主义的教条所束缚。但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些律法主义，不讲教条，我们主要是讲我们今天有没有像这个加拉太的信徒那样，没有基督的形象成形在我们里面。圣经里面并没有很准确的讲到说什么样的情况呢叫做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个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说，我们晓得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招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讲到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召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这一些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神儿子该有的那个模样。那既然神是要求我们又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神儿子该有这个模样，那我们今天就看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有没有能够彰显出神儿子的模样。换句话说，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上能不能看见基督已经成形。或者我们问一个问题，那什么叫做基督成形？再问一个问题，那什么又不是基督成形在我们里面？我想这就是我们一些可以来思考的问题。我刚才提到说我们卡索希尔聚会啊，最近在读哥林多前书。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书从第三章，保罗讲到说你们是属这个吃奶的婴孩。第五章讲到说婚姻里面当中有这个属肉体这个淫乱的事情。第六章里面讲到说你们当中有彼此相告的事情。甚至不仅仅相告，而且呢告到那些不信主的外邦人当中。种种的这些迹象都可以让我们看见说这个很明显的不是有基督的形象在他们身上。恰恰的相反，这些是没有基督成形在他们身上。但是呢你看你读哥林多前书，保罗称赞他们有很多的恩赐，口才样样都不缺，可是在他们当中却有这么多败坏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来问问我们自己，在我们的身上是不是有一些像哥林多教会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有的话呢，那就说明了可能呢我们的身上呢还没有基督被成形。有的时候我之前也讲过，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些弟兄姊妹们跟你交通，然后他说哎呀，有人说你先说你信耶稣然后呢就问他信耶稣怎么样，他说我怎么从你身上倒没有看出来你信耶稣怎么样。但他这个基督徒可能就会解释说呢，哎呀，你不要看我外面的做得怎么样的，你要知道我里面的基督很好，我外面是不好，但是呢我常常认罪悔改了，对不对？我常常求主来帮助我了。你看我里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外面不能够让人家看出你是信耶稣的话呢，他怎么能够看得见你里面的基督呢？所以这是一个我们今天又很认真来对待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上面，能不能够让人看出我们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前段时间我看到一个宣教士的故事，是一个西方的白人，他到印度去宣教。刚开始的时候呢，这一帮的印度人呢称他为白人先生。那么跟他们接触一段时间以后呢，印度人就改名字了，改称为这是一个尊敬的白人，尊敬的白人。相处更久了，发现这个白人常常的去帮助他们，代言人非常的和蔼可亲，然后呢有很多爱的彰显出来以后呢，印度人就开始又改名字了。他说这是一个印度人的白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已经接纳了这个白人，这个宣教士的成为好像他的本族的人一样了。直到后来呢，有一个印度人发生了车祸，腿被撞断了，然后这个白人就把他接到他自己家中，去服侍他，照顾他。这些印度人看见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深深的被感动了。他怎么称这个白人呢？他说这是上帝差来的人，这是神所差来的人。也就是说在这个白人身上，他看见了基督生命如美的彰显，以至于他被折服。那好了，既然讲到说刚才提到哥林多教会的种种这些情况，那不是基督生命成形的彰显，那我们也通过这个白人这个例子来看到一点点好像基督生命在他身上彰显的例子，很清楚了什么是基督成形在我们身上。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不能够被人看出我们是曾经被跟随，我们曾经跟随过主的一般的人，我们曾经因为经历过主自己的恩典，以至于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让人看出我们是跟随过耶稣的人。其实在圣经很多的地方 都告诉我们，比如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到处显扬，因为那是基督而有的生命的香气。那我们有没有？如果我们不能够显扬，因为那是基督而有的生命香气，就说明什么？基督还没有存浸在我们里面。圣经上面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说门徒被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的。那什么意思呢？因为门徒一般基督徒聚集在这个安提亚这个地方，他们身上有很美的见证，所以安提亚的人呢，就给他们取外号，称他们为基督人。什么叫基督人呢？就是这一般的人呢，是一般跟随过耶稣的人。这一般跟随过耶稣的人，让他们看见他跟其他人不一样，所以他们就给他取个绰号，叫做基督人。后来呢，就衍生为今天的基督徒。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能不能够让人家看出我们是一般跟随过耶稣的人？如果不能的话呢，好像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六章里面讲到说呢，你们这样相摇相争，你们这样相告，告在那个不信主的人面前，他说这是你们的羞耻。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生活跟世人没有卷别，我们跟他们一样贪心，跟他们一样的诡诈，跟他们一样的这些啊增进妒忌的话呢，那么这就是羞辱主的名，不但没有主的形象成型在我们里面，还是主自己的名受羞辱。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需要我们今天好好的来重视来看待。那么既然基督成型在我们里面是如此的重要，我们也可能或许在过去的信主的多年当中呢，我们也听到很多类似的信息，但事实上呢，我们今天再来重新审视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我们要问问我们自己，有基督的多少的形象成型在我们里面。当然你如果是读加拉太书后面讲到说圣灵的九种果子的话，你会觉得好像很多都没有啊，反而是在这个加拉太书的前面呢，他讲到了加拉太书前面的九章，我们看一下，不是九章，加拉太书五章啊，五章里面前面那个十九节里面讲到很多情欲的事情，就是说与基督这个圣灵所结的九种果子完全背道而驰的事情，比如他讲到说奸淫、污秽、邪荡、被偶像、邪术、仇恨、增进、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等。如果有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我们来审视的话，你会发现什么？我们跟基督的这种生命成型在我们心里，在我们身上呢，实在是相差甚远。那么好了，既然是相差甚远，我们要好好的来审视，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才能够让基督的这些美好的形象成型在我们里面。我想这是我们今天用来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因为我们知道啊，当我们信主以后，主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大家非常清楚，他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他被称为以马内利的神。可是呢，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跟弟兄姊妹们交往，好多弟兄姊妹们会很疑惑，他们觉得他们信主以后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没有感觉到主住在里面，我们的里面。所以我想我们第一件事情要解决的是，我们是否真的知道我们的主住在我们里面。换句话说，我们是否知道我们是一般已经重生的基督徒，我们是否真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当然我们如果问很多已经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他会很，你问他基督有没有住在里面，他可能会有标准答案说，是的，我信主以后主住在我里面，我重生了，我住在主面里面。但是很多时候呢，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标准答案，是不是我们真实的答案？我们是否真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如果你真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的话呢，我们做很多的事情呢，一定会三思而后行。如果我们真知道主住在我们里面的话呢，我们就不会随意的去讲一些话，我们就不会随意的做一些事情，我们不会随意的放任我们自己的思想好像是像野马一样脱缰野马到处乱奔的。所以我想我们首先要求主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住在我们里面。 第二个方面，当神住在我们里面以后呢，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讲到说，他说你们所受的恩膏呢，长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别人来教训你们，有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又按着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也就是说，当我们真知道主在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可以经历得到的，经历到恩膏的教训的，在凡事上面来引导我们。而我们你看10月22号有受浸聚会啊，我很喜欢受浸聚会。那因为呢，在受浸聚会你总是能够听到一些初信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那里做见证，主怎样的拯救他，怎样的改变他，怎样的让他能够经历到主的信实，怎样的经历到主住在他里面。所以主以恩膏的教训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凡事照着恩膏的教训去行。我们知道有恩膏教训住在我们里面，这时候有很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否能够顺从他的带领。在我们大本诗歌里有一首诗歌叫做信而顺从，我知道这是我们以前年长的丁老弟兄最爱唱的一首诗歌，就讲到说基督徒今天如果你想要让基督的这种生命性情能够成型在你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要去学的，就是信而顺从，顺从恩膏里面的教训，带领里面的教训。那除此之外呢，我还想到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对他话语殷勤渴慕的心。刚才讲到说我很喜欢受浸聚会，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会接触到这些初信的朋友，在他们初信的起初，他们就有一个对主自己的话语有着非常深的渴慕，非常的殷勤，非常的认真。你只要去观察这样的弟兄姊妹基督徒，他如果对主自己的话殷勤，对主自己的话用功的话呢，你会发现他的生命的成长就会非常的好啊，就会非常的好，就会与那些虽然信主多年但是从来却不去读主的话的那些弟兄姊妹们呢，有很大的分别。哦，我想起一个小故事哈，有一个10岁的犹太的男孩子，犹太男孩子，那么他的数学成绩非常的不好，他的父母就很着急，然后呢就想方设法的去帮助他，请家教啊，换学校啊，甚至用到催眠的方式啊，希望他的孩子在数学成绩上面能够有一个提升哈。后来他经过朋友的介绍，在朋友一再的坚持底下呢，他把这个10岁的小男孩送到了一个天主教的教会的办的私立学校里面去了。小孩子第一天放学回来就表现非常严肃的到他自己房间里面，就开始把那个数学书拿出来，就可以认真在那里做。2个小时过后呢，他就出来吃完饭，吃完饭又匆匆忙忙的回到他的这个房间里面去继续他的学习，直到第一个学期期末结束，然后一天放学的时候，这个小男孩就拿着他的成绩单回家了，把它放在桌子上面，然后他又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那里在那里学习。这个时候他的父母过来了，就把他的成绩单打开，里面是一个红色的 A， 哎呀，父母看到以后呢，非常的开心，可以用是狂喜哈。然后呢，就到这孩子的房间，看见孩子桌子上面、地上面都是数学书，就问这个孩子，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个成绩有这么大的改变？是因为这个老师教学的方法吗？是因为修理的缘故吗？是因为课本的原因吗？小男孩子都说不是的。那么父母就问他，那到底是什么呢？这个10岁的男孩子他说，当我第一天上学的时候，看见门口有一个人被钉在加号上面，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他们是玩真的了。那弟兄姊妹们，他甚至不知道那个叫做十字架，他说一个人被钉在加号上面，我就知道他们玩真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问我们自己，我们知不知道我们的祖辈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保罗在加拉太书第3章里面对加拉太人说，他说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已经活化在你们心里面，今天这个十字架有没有活化在我们里面？我们知不知道主为我们钉十字架是真的？如果会的话，你一定会像这个小男孩那样，你会被改变，你会对主自己的话你会用功。当你认真当你用功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发现 生命会被改变，你生命一定会成熟。所以小男孩从那个时候起他就被改变了。我们真的今天也盼望，我们也求主给我们看见这个十字架，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也活化在我们里面，我们对主自己的话能够有认识。为什么活化在我们里面呢？我们好像不知道，是因为我们对主自己的话不用功。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对主对犹太人说，他们你们以为这个啊，天天查考圣经，以为那种有永生，其实不可能到我面前来做生命，岂不知至于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够去很用功很认真的去读主自己的话，你怎么能够认识我们的主呢？你就不可能认识我们的主。你如果不能够认识我们的主的话，你不知道我们主是怎样的倾向，你怎么可能效法他呢？你怎么可能被磨成他的样式呢？所以呢，求主赐给我们一个追求长进的心，对主自己的话能够用心用功。另外一方面呢，除了我们对主自己的话用功用心呢，我们还要防备很多的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的拦阻。在雅各书里面，诗人用这个又诗人用一个就是一个场景，就是讲到当这个葡萄园里面葡萄树开花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的小狐狸在那里面窜来窜去。所以呢，这个诗人就在那里提醒说，他说你们要去擒拿这些小狐狸。为什么要擒拿小狐狸呢？因为当葡萄树开花的时候，如果你不去擒拿小狐狸的话呢，他就把这些花都弄没了。到最后你会发现呢，葡萄叶子可能很茂盛，但是呢没有任何的果子可以结。同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很多的这些搅扰，很多的这些的事情，让我们对主子，但我们这个本来又定睛注视在主身上的这个时间呢，就被夺走了。可能很多的东西就拦阻了我们来亲近神。所以我们要求主给我们一个这样的一个经历，去擒拿这些小狐狸，不要再轻易的让我们在跟主亲近的时间被夺走，被这个被搅扰。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更需要在凡事上经历耶稣，经历主自己的带领。好像那个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讲到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请你们注意，这里面讲的万事呢，不仅仅是我们看为好的事情，因为神有些事情让我们临到了，在人的观念里面呢，好像不好，好像可能这个，哎呀，为什么我这个疾病就临到我了？为什么我的这个孩子就不听话了？为什么我这个妻子好像不能够顺服了？为什么这丈夫好像不能为我舍己？好像等等的东西呢，当让你感觉好像这个事情神做的好像不太对。所以你就会看见在犹太人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就一直抱怨神为什么这么多困难。今天我们也同样如此，我们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也会常常的埋怨神，我们也抱怨说为什么神让这件事情临到我，为什么不是别人，为什么是我，而且还很伤感情。很多时候呢，这件事情临到以后呢，你问神呢，神还没有给你答案啊！你看最有名的就是约伯的例子，对不对？这件事情临到约伯身上，然后神并没跟约伯说，约伯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为了考验你是我的好仆人，所以才把你放在撒旦手中。神没有说一句话，对不对？所以呢，你不要祈求说，当一些事情临到你的时候呢，神会给你解释。神就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现在可能不知道，但是我们将来呢，一定会知道。我们将来一定会知道，原来神让这些事情临到呢，是有他自己的美意。就好像约瑟当年被这个他的弟兄们所卖，到了后来呢，他回想来以后呢，他说你们的意思呢是坏的，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为的是要保全我们全家。你会发现说，我们一定要在凡事上面来经历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环境，在这些当中呢，我们学功课。我们不要白白的这个浪费这些神所给我们的这些的环境啊，我们在环境当中靠着主自己的恩典来学习这些功课。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仅仅要在这个 凡事上经历也是，我们更是需要在身体里面追求长进。我们前一段时间有卡林佛爱平又新开的这个查经小组哈，其实我讲过很多次，我真的很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来到家庭聚会当中，在肢体里面与弟兄姊妹们一起在真道上面长进。一方面是让我们生命能够有更丰富的粮食得以喂养，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让我们在身体里面得蒙保护。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单独的基督徒，可能我们礼拜天只是来听听道，听完道就走了，周一到周六到一直是生活在这世界当中，可能就是礼拜天这上午一点点的时间坐在这里听一堂道，而且呢有的时候可能这一堂道呢听了一知半解，也没有听完，可能出了这个门你就想不起来到底刚才听了什么东西，是不是？可能刚刚讲完了你就忘记了。那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上面就非常的危险，那么周一到周六的可能也不读圣经，那就非常的危险，其实是把我们自己暴露在一个好像一个恶者的撒旦的权底下，那他可以有机会来吞噬我们。所以呢，我们应当学习来到身体当中，与众圣徒在真道上面能够有共同的，也能够有一起的来追求，这样就可以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扶持，也彼此的守望。当我们有一点点好像有跌倒的时候，有一点点这种败坏的性情流露的时候呢，可能就会借着读主自己的话语，弟兄姊妹们的祷告交通能够来胜过。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在身体里面追求共同自己的长进。最后呢，我们需要靠着主自己的恩典活出他自己美好的见证。当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是顺从，我们愿意听从他自己的话语，让主自己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呢，我们一定是能够有生命见证出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里面劝导这些信徒们，他说你们按照本来按照你们学习的功夫呢，应该去做师傅的，可是如今却要怎么样，仍然啊好像一个小学一样的。所以他说你们要竭力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的进到完全地步，就讲到是我们有没有竭力，让这个主的生命性情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活出主基督该有的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当我们如果愿意这样去做的话呢，我相信呢，我们今天活在这世界上面，是呢一定会能够看出我们是跟随过也一些基督的人，就是安提亚的人称呼基督徒一样，是呢一定也能够看出好像这个白人在这个印度里面宣教那样，是呢一定也能够看出我们因为认识了耶稣以后这种生命性情的改变，以至于他们能够将荣耀归给神，以至于他们也会稀奇，也会来愿意来认识我们这位生命的救主。我们真的求主来帮助我们在这件的事情上面能够求主的来加我们力量，靠着他自己的恩典，让基督这样浓眉的形象能够成型在我们身上，使我们一方面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不会被异教之风所摇动，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不会羞辱主自己的名，另外最后呢，我们能够因着我们能够彰显基督，使这荣耀归给他。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接下来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这些不完全的话仰望在主手中，我们求圣灵继续的在弟兄姊妹心里面做解释的工作，说我们真的承认我们离开你不能做什么，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信你的，你就将你自己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但是求主你怜悯我们，很多时候不能够彰显你自己生命的荣美，是吧？很多时候我们还像婴孩一样，是吧？求主你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亏欠，帮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能够靠着你自己的恩典来殷勤学习，也是能够加给我们力量，能够顺从主啊你在凡事上在我们里面的带领，好叫主你自己的生命 能够逐渐逐渐的更完全的成型在我们里面，叫世人主啊能够看出我们是你自己的门徒。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